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是什么日期？ Father's Day。 我们在这里，你看看旁边有没有是爸爸的，跟他说一声祝你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下面之前，那么我们在户外崇拜的时候，有五个家庭带着他们的孩子，我们有为他们的孩子献殷礼祷告。那么这个是 Pastor Tom 负责，所以呢今天早上他交给我五份 certificate，就是你们有孩子我们那一天为你们祷告的，请你们父母当中有一位代表上来啊。那么那这一份就是你的就是你们夫妻，就是把你的孩童儿子或者女儿，就是献上给神。那么我们大家答应一起来为着你们跟为着这个孩子来祷告的。所以呢这里有五张，因为五个家庭，我念到名字的时候，你们夫妻当中有一位决定上来就可以了，好不好？第一位是王连明弟兄夫妇，第二位是王科栋弟兄跟 Elaine， 是一位上来就可以了哈。好，那么第一位的孩童叫 Peter， 那么这一位叫科栋的儿子叫 Michael。 第三位是林斌跟祖房，他们的女儿叫 Aris。第四位是 Alan 跟 Erin 杨，他们的女儿 Ella。 最后是昆明还是江红，有没有在？没在，我们就另外时间给他们。那么Pastor Tom 交代我，你们做父母亲要签名一下哈，还没有签名，他已经签好名了。好，我们这时候继续来为着这四位站在前面的父亲来祷告，父亲节，那么来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在这个户外崇拜的时候，他们五个家庭也把孩子带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祝福。我们这个时候看到他们站在前面昆明今天没有在这里，他们五位父亲，我们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来为他们祷告，求主你自己，就愿神你自己的爱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做父亲，来照顾他们的儿女，来带领他们的儿女，使他们能够一生来跟随主。我们愿意主你自己就透过他们来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教会，祝福每一个他们认识的人。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保守他们，使他们自己做父亲的也一生一世来跟随主，来就是学习服侍主，来信靠主。我们感谢主，愿意他们这一种的立志把孩子献上的时候，他们不单是荣耀主，也是一起在你的面前立志来带领这些孩子能够一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为着这一切来向你感谢，求主祝福他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今天早上因为是父亲节，所以我又跟大家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那么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如果后面 PowerPoint 你可以帮忙的话，你帮忙一下。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一章里面读 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几节经文读到一个人叫做约瑟的，我们一起来就是读一些有关约瑟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就是翻到的话或者看前面，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然后第二章有两段，我们第一段等一下会请姐妹读，第二段请弟兄读。我们先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的事，约瑟还没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第二段的经文请姐妹们读，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请姐妹们来一起来。他们好，谢谢。我们最后一段请弟兄们，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弟兄们一起来。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美国，我没有看过这个电视的连续的这个 series TV series。那么我看了一段的报道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这个电视的 series 出来的时候，通常就是很多人喜欢看。那么有一个做丈夫的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他的这个电视呢就一连续的做，每一次太太就拉着他，那么说要一起看，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视的节目。这个电视的节目叫什么呢？ Who will love my children? 谁会爱我们的孩子呢？谁会爱我们的孩子？这黑白的电视，这很久以前了，我没有查到他是那一年，但是呢他这个做丈夫就讲了，他说每一次看这个电视的时候，节目的时候呢，他太太就拿着那个，你知道那个流眼泪的时候，他脸那个叫什么纸巾哈，纸巾。那么每一次就一杯一大盒就开始坐那边，然后跟他丈夫讲说，坐下来，我们看这个节目。那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流很多眼泪，那丈夫有的时候也流眼泪了。 这个节目到底讲什么呢？就讲到一个大家庭，这个夫妻两个人就贫穷，很多孩子啊。那个时候是早期的美国，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救济，所以呢就看他们自己。那么就电视里面节目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他太太生病了，医生验了之后呢就宣布还有几个月就没命了，这个生命只有几个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高点就是最使人心痛的地方，或者感觉到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太太就跟丈夫讲了，她说你看你这么贫穷，我们又没有经济能力，那么我如果死了我又怕你再娶一个太太，那么就是说呢，就是去商量商量的，最后呢他呢就决定，就太太就坚持又决定一件事情，我们去为孩子们找爸爸妈妈啊，就把孩子就是送给人家了，请人家帮忙养了啊，你说叫人家领养也好，什么方法都好。所以他们谈了很多内容，里面就是说我们应该找怎样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才放心。因为这个做母亲的就是说，我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弄好了，我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那个过程的这个整个电视的那个节目就是照着这个主题来走。所以呢每一次看到送出一个孩子的时候哭到就没办法，送一个孩子的时候又哭到就是不知道就是以后是怎么样回事情。所以说整个这个电视的节目过程当中，其实赚取了很多很多人的眼泪，就是为孩子们找爸爸找妈妈。那今天早上因为是父亲节，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决定为他的儿子找一个父亲。我们的神要送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决定要去找一个爸爸。当然不单是找爸爸，我们要找一对父母亲。但是我们过去讲玛利亚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稍微集中一点讲找爸爸。到底神在要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之前想过什么？他想找一位怎样的爸爸？因为这个爸爸很重要的，当然妈妈重要，这个玛利亚大家很熟，所以不要误会我以为说我这么讲没有讲到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讲很多了，所以今天我就稍微就把重点放在爸爸这一边。到底神又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什么，才能够使这个神呢放心让耶稣来，是 baby 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然后长大，然后成人，然后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神要他做的工作，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这么讲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所有做爸爸的人，我们感觉到荣幸啊，因为我们能够做爸爸。但是我们同时间，我们做爸爸的人也要稍微警惕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在寻找，他在我们里面看到什么，他希望我们这个做爸爸的，他希望他能够找到什么，能让我们就开始就是思想一下，我是不是适合做神有就是送一个儿子来，然后我做一个养父，或者是就帮忙养一养，把这个孩子养大，把这个孩子养得合成神的心意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当神就是要差派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耶稣基督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啊，这个父亲不能出差错。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很好很爱主啊，这个妈妈也不能出差错，但是父亲也不能出差错。所以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想一想这个父亲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当我们就是从刚才所讲的经文里面，大家发现一件事情，整个经文的记载关于约瑟呢，约瑟没有讲过一句话啊，约瑟没有讲过一句话。那我在这里不要 imply 什么，不要说把它应用什么，我就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做父亲呢，好像不是觉得自己父亲节很重要啊， 的确父亲节不是那么就是像母亲节那么好像说隆重，或者说大家是那么庆祝的啊。母亲节的时候庆祝就很那个了，我们礼拜天的时候送花，还有孩子上来什么什么，那么孩子们从世界各地都打电话回来啊，我们就知道我们非洲孩子打电话回来，母亲节打电话回来，但我从来没有 expect 他今天打电话回来，我从来没有，因为父亲节 OK 收官我们感觉不大一样啊。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就是说，哎呀，是父亲节，你应该庆祝一下。他说不，就是说好像这个父亲节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父亲节是很特别的啊，一方面呢，不是很多人去注意它。我们教会里面去讲一讲，那美国是一个很深就是商业化的地方，只要能够找出一个理由来推销一些产品，他们都会去强调，所以父亲节他们也讲了不少啊。那么实际上呢，做生意当然就少过母亲节很多很多了，那这个是另外话题。那另外一件呢，你会发现哈，这个父亲的角色不是很容易做的。在一般的情况里面呢，父亲大部分都是怎么讲，都是被人家拿出来做笑话的啊。我每一次看这个 Homer Simpson， 我每次想到这个做父亲真的实在是好不容易做，他有一点笨笨的。那么当然这个是人家写的，他不是真的人嘛啊。那就是说怎么样去表达父亲呢，就是这一种的。那圣经当中呢，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也是做父亲的不好做的，做丈夫不好做的。你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夏娃吃了这个禁果，那么当然亚当也吃了，那上帝就来找亚当了。你知道这个不好做的事情，不好做的事情。那圣经当中讲到父亲的呢，其实经文也不是太多，偶然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啊。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开始就从一个角度，就从圣诞节的角度，从这个刚才读的经文的角度来想一想，神为他的儿子来找一位养父，有养他的儿子，照顾他的儿子。那么这个人呢，需要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今天就列出三个大的重点啊，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蛮有爱心的。这个蛮有爱心这个词句不是很容易表达我想讲的东西。我想讲的东西也不是我自己发明，就是说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大重点里面就是说，整个圣经记载约瑟是神选的，又来代替来养他的啊，照顾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从北极开始啊，那么跟玛利亚一起来养这个孩子。那么经文里面呢，讲到约瑟的时候，他跟玛利亚是已经许配，就是说订婚了啊，有婚约了，还没有真正就是说娶过来啊。就是在这种情形里面呢，那么圣经里面就讲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那么第一章第十九节呢，这个做丈夫的就是约瑟看到了。你知道看到的是什么意思？知道的是什么意思啊？通常就是看到肚子看出来了，或者说玛利亚跟他讲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很难明白一件事情，因为就说什么叫做圣灵怀孕呢？这个事情呢就很难，因为没有前面的例子，也没有后面的例子。所以你说这个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就上帝很担心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很担心，就是他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来在一个未婚的女子啊，就是说身上来怀孕，那么这个女子必须有个丈夫，而丈夫呢把她休掉，他就说不要跟她结婚，那么整盘计划就出问题了。哎，这个时候约瑟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是很安静的角色，虽然没有什么太多讲话的这个角色，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做丈夫的约瑟他必须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又做一个决定。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呢？很多事情不能解释的。那么在这样不能解释的情况里面呢，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当然想到了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暗暗的跟这个玛利亚婚约， 是说毁了，好了，我们不要结婚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啊，就太多问题了啊，不能解释。那么他没有公开的来就是宣告这件事情来羞辱啊这个未婚妻，他反而就是想说啊来把他暗暗的羞了。那么当然很快圣经里面就出现，就讲到说他在梦中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那么主的使者就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意思说不是就是玛利亚他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人啊。那么这个事情虽然圣经是这么讲哈，对于约瑟来讲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读圣经常常都是读别人，所以我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如果只是读一读这个事情，如果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困难，非常困难，那根本是没有办法忍受，没有办法接纳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在选择一个人来代替他本身来做养父，来照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又选择一个怎样的人，就是能够真的就是在这种情形里面啊，能够忍住，能够真的就是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对神的话语完全的信靠，那一种就是这种的心。那么他就要表现出来，他怎么表现？他的爱心要表现出来，他要爱心要表现在就是接纳玛利亚，那么后来成为太太了，那么接纳他，那么他的爱心也是要表现在对于这个主耶稣这个 baby 小小生下来的时候，又真的就是表示出真的爱，真的爱。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可能辛苦一点，比较困难一点，美国人早期也有困难，现在好一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认识朋友或者甚至自己的家族里面有人去抱养孩子，有没有抱个孩子来啊？那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应该不应该告诉孩子你不是我们生的，是抱的。但我们中国人处理起来不是很容易处理啊。美国人呢他们就很清楚就讲了是 adopt son 还是什么，他就讲清楚了啊。那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很困难一件事情。你怎么都是就是说你怎么都会心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我真的孩子，不是我自己生的啊。那这种的思想本身很容易就出现，就是开始对于这个孩子不是那么真诚啊，特别是自己以后还有自己的孩子之后呢，就有这个困难了，有这个困难出现。这个在我们比较保守一点的文化当中，这个是很多很多，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都有这样的事情。我自己看过我不知道 Selina 这个对不对哈，我看过蒙古帝国的传记，那么由姓包的就是他自己亲戚里面写的嘛啊。那么蒙古这个成吉思汗的大儿子就是有一点这样的背景，所谓有一点这样的背景，就是成吉思汗结婚之后他太太很美被人家抢走一段时间，两年多还是多长时间我不是很记得。当成吉思汗有机会把太太就是抢回来的时候，他太太已经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那按照这个作者的写法，那就是说是成吉思汗的孩子，但是因为他怀孕很初步的时候，太太来不及跟丈夫讲，太太被人家抢走了，所以呢到了别人地方去，那么就生了这个孩子。所以做妈妈的知道这是成吉思汗的孩子，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那就引起这整个故事的发展里面家族里面很多问题。我这么提的时候，我就说这种情况在比较保守的文化当中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你想一想，约瑟在面对着就是这个玛利亚怀孕这孩子不是他的，然后呢圣灵说这是由圣灵来的，这个没有人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怀孕生的，这没有人能够明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约瑟还能够爱玛利亚，约瑟还能够爱主耶稣啊，这个情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弟兄姐妹们，就是能够接纳， 能够去保护，能够是真的就是当他是真的儿子来这样来看顾他，来照顾他，来做一个养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他这一种爱心，这一种的包容，这一种的接纳，神是在约瑟的身上第一方面他要找的事情，要找的事情。那么第二方面呢，就讲到信心跟顺服，信心跟顺服。这个信心跟顺服呢，当然跟刚才前面讲的也有就是直接关联下来。什么叫做信心跟顺服呢？就是这个约瑟听到在梦中的时候有神的使者跟他讲的话，他听到了，他会不会完全明白呢？这个不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就需要信心来相信这个使者跟他讲的话是真的话，虽然他很多时候他不是很容易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所以呢，他这个信心呢，就是天使跟他讲说，你把玛利亚娶过来，他就后来就娶了，他没有把他就是说休掉，或者说没有把他divorce 掉，就是说不要他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一个行动。那么他接纳玛利亚，也接纳耶稣基督，这个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跟顺服的表达，信心跟顺服的表达。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刚才从圣经里面读了，圣经就是说，神的使者跟他讲说，你带着太太孩子啊到埃及去，逃到埃及去。那他也听了，也听了，哎，这个是很。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时间差不多的时候，那神的使者就跟他讲说，你再可以从埃及回来了，他又回来了。你就说从这个简单的记载里面，约瑟这个人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是有思想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人。但是呢，当他听到神跟他讲什么，而且这个听到呢，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说服他自己，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没有这样的例子，那么他就愿意就这样去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神选一个人做耶稣基督的养父，这个人所要表现出来的，他所做的一切，有影响到孩子以后也要做一个有信心有顺服的人。你明白神选人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期望的，有这个期望。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孩子多，那么我们送一个孩子给另外一个人，一个家庭，比如说有一些亲戚家里面没有男的，好，我们送一个过去给他们，或者说完全不生，所以我们送一个，无论是男是女过去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如果是拜佛的呢，这个孩子以后长大变成拜佛的；对方如果是无神呢，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变成无神；对方如果很爱主的孩子长大，他就机会变成爱主了，就机会就高了。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神选这个约瑟的时候呢，啊，这个约瑟的信心跟顺服就在那一种默默无声当中完全表达出来。完全表达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是说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做父亲呢，啊，当然做母亲呢也是一样，可以问类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怎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我们给我们的孩子送一个怎样的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啊，就是说你孩子们认为说这个爸爸或者妈妈在那一件事情上面你做的就是成为一篇很好的讲章，因为一篇很好的讲章是什么？不是大家嘻嘻哈哈会笑就完哈。一篇很好的讲章就是你听完之后，你心中就说：“我知道这个是重要，我现在就按着这个教导来行出来。”这个讲的东西，它就影响人的生命的事情呢，是人家接触看到明白之后，他就开始应用，然后开始行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最近看到一篇的文章，就是美国中西部，就是你知道这个水灾旱灾的事情哈。那么有一个家庭，他们农夫，所以呢农夫一般上孩子就多生一点没什么问题，因为呢帮忙很多的家务。那就是跟着连连下雨，跟着水灾，跟着就是孩子们看着这个水冲过去，种的东西看到一片一片就是给淹被淹没了，这孩子们担心 大的就担心说我进学校大学这个学费在什么地方，小的呢就担心这个没了食物怎么办。那么这个很多的事情大家都担心。那么当大家都很担心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他听到父亲在唱歌，唱什么？唱这个马丁路德写的万古磐石，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说孩子们一听的时候，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他们说这是我听到最好的一篇讲章。什么是讲章？因为他爸爸不是讲道，但就是唱歌而已。就是说从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父亲没有忧愁，父亲就唱诗赞美神，那就从诗歌里面表达出他这个就是对神这个信心。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最好的一篇讲章。什么是最好一篇讲章？就是当你接触到这个讲话的或者内容，或者说听到一篇一段话，或者说看到一个行为的表现的时候，心中感动，就开始建立信心，说我们以后长大也有这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选约瑟的时候，那么信心顺服，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们做爸爸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怎么样有好的奖章给我们的孩子。意思说我们做出什么，讲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现，怎么样使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我们要信靠，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信心方面要学习的，顺服方面要学习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自己几个孩子哈，我觉得是神很特别的地方。那我讲见的时候呢，不是只是我跟师母两个人影响他们，因为我们孩子们十多年是住在学校的宿舍，是有很多其他的社监，就是基督徒宣教士做照顾孩子们呢，做 dorm parents 影响他们。那我就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那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到女儿在 Facebook， 你们知道面子书哈啊，是不是面子书 Facebook？ OK 啊，那么有的人翻译成其他的啊，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也是很就是觉得我这个女儿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他就是回到非洲那个地方去啊，那么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十多年，他知道那个地方怎么样了啊，不是一个好地方，好玩的地方。那地方呢，我们以前跟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广西来的医生们在一起，医生们常常都讲一句话，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就是说他要回去不是人住的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前两天他的 Facebook 里面写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一个 Facebook 前面就讲了一点点，就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没有电了啊。你知道在非洲呢，这个白天115-120度，现在这个情形哈，那么今年雨又很慢到，雨快要到的时候就潮湿，那个 humidity 很高，所以呢如果是高，就是气温高，但是就是没有潮湿的话，那么你不直接晒太阳还可以啊，直接晒太阳就不行，但是你气温高又加上潮湿的话，那就非常辛苦了。24小时没电了，那他躲什么地方？他没地方躲，因为晚上也差不多100度，晚上100度是在外面100度，里面也差不多100度，所以不能睡，也不能够做任何事情。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说已经两天了，48个小时没有电了，哇！所以有的人呢，有一个人就很可怜，他就借了一个 generator 给他，就吹吹风，但是呢只是借一下而已，他说哎呀，我终于舒服一个小时。那根据呢，他昨天又写了一句话，他说 Finally we confess enough our sins。 你知道哈，他这一句话是开玩笑的话，但这一句话呢就是说40-50个小时没有电，热到快要死了，然后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求神赦免了。如果有任何的罪的话，求神赦免，因为全部赦免完之后，神的这个电流才来嘛。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电了，是这个意思哈。他说 ，finally， 终于啊，我们承认够我们的罪了。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哇，我说我这个女儿，这么辛苦，当中还会开这个玩笑。但是很多人回他的 Facebook， 就说谢谢你， 你这样的话安慰了我们，就鼓励了我们。他就是在这很痛苦很困难当中，他就坚持坚持，他不会给倒，他不会灰心，他不会说这么辛苦算了，我回家了。他没有这么想。那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他在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多少人给他一些就是很合乎神心意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做父母亲可能有一点，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人就帮助他们。我们要下一个决心做父母亲呢，就是做今天是父亲节，是特别是跟父亲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要想办法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无论他们多大年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看到我们信靠神是他们也要学习的，我们顺服神是他们也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那这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那我们家的老二 David 是不多讲话的人啊，那么跟我们长期不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又跟他坐在一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会开始讲话的，因为他本来不大讲话的。那么跟我们又长期不在一起呢，就不要从那里讲起啊。那我这个孩子呢，我不知道他是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老师叫他写一篇文章叫做我的爸爸。那么他这个人不喜欢笔也不喜欢书的人，所以他写的文章别人都是几个 page 啊，他就两行字，很简单的我的爸爸。那么呢，他就老师就要求把这封信寄回去给爸爸，所以我还留着他这封信呢。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爸爸 whenever I meet him he is there。 哎呦，我他说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我需要他，他就在那边。我心里面就是很大感触，因为我们长期不见面了，家里没电话，所以也不能够交谈了。一个星期才一次有证据的人送信来，所以一个星期才一次，就算写信的话一个星期才一次。他到底怎么想的？到底他是对我的期望是那样的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我就想说，哇，这个做爸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责任啊蛮重的，孩子们对我们有一定的期望的啊。在这种的情形里面，你看哈，这个越是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信靠神，然后就用真诚的爱来接纳这个儿子，那么对待玛利亚，他彼此之间没有就是猜疑，没有什么隔膜。哎，这个神选了一个人啊来代替他来看顾他的孩子，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然后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不是刻意讲给孩子听，但是我大儿子在当中，他后来就讲了，他说爸爸你讲的这句话就影响了我一生。那我讲什么呢？我讲说我们在非洲的时候那么苦哈，那我们做父母亲呢，做宣教师是神呼召我们，孩子不一定明白神呼召，孩子不一定有神呼召，孩子是爸爸妈妈讲说去他就去哈啊。那么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句话，我就说我们在非洲做宣教士能够做到，就是说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三个孩子们功劳很大，因为他们不是好像就是被动的被我们拉着鼻子在那一边，反而他们当作是跟父母亲一起去服侍，以致呢他们可以在宣教工厂能够就是坚持不放弃，不闹就不吵就回家，那父母亲就可以不担心，不用回家就可以专心把事情做好，那做好的时候才走。所以我说我们孩子们功劳很大，所以我的儿子大儿子就在我出最后的后面，我们出了《大漠飞沙》那本书，我们第二版的时候，我叫他们写一篇文章，大儿子是怎么讲的，他说父亲讲的这句话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做就是做宣教士的儿女，真的是很就是很那个啊，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很可怜的被动的，就是被父母亲放到一个地方那么辛苦的地方，乃是我们可以跟父母亲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他开始有这样明白的时候，整件事情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服侍神，全时间服侍神，小女儿也全时间服侍神，那么第二儿子也是有服侍神的一个心。那我们自己在这么讲的时候，就说到底是做一个父亲母亲是怎么做才能够影响到孩子呢？我就觉得个尽心顺服，我们走在前面，神怎么做那么我们就怎么做，神叫我们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我们这个尽心顺服所产生出来的行为，对孩子们来讲，这个话这个声音讲得很大声很大声，影响他们的一生。那约瑟就是这样，约瑟虽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约瑟的经文不是太多，但是神能够选约瑟的时候，你知道神不是随便选，他有他一定的呢，神的认识，神的看见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说约瑟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当然你说约瑟这个记载这么少，到底有什么智慧呢？有什么智慧呢？那我们知道约瑟本身就是一个木匠啊，那么有人就说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所以呢那个儿子就跟爸爸学了。那么啊，约瑟呢本身呢他自己就供应家庭里面的需要，好，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有基本的这个责任啊。那么约瑟本身有榜样啊，比如说他怎么样来就是接纳啊玛利亚，虽然有很多可以引起不愉快的事情，也接纳耶稣基督，也可以引起一些啊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榜样很好。那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约瑟的事情呢，就是记载到啊耶稣跟父母亲上耶路撒冷，耶稣12岁的时候嘛，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就讲了，那就是。那一件事情之后，约瑟就几乎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出现。这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间很短，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昙花一现，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一下子就没有了。那约瑟能够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2章第48节，就是玛利亚跟耶稣讲了，他说。他们一起去圣殿，后来回头的时候呢，父母亲先走了，孩子没跟好，孩子不见了。那么到第三天，他们回头的时候去找耶稣，那么玛利亚就跟耶稣讲了，他说：“你父亲跟我啊，伤心到要死了，因为呢找不到你啊，啊，所以呢就讲了这一句话，说伤心的来找你。”那么第49节呢，路加福音第2章第49节，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哎呦，这个约瑟呢很清楚知道他只是养父，他只是受托照顾这个孩子，无论你花多少的心血，无论你用多真诚的心去爱他，他不是你真的儿子。耶稣基督很清楚跟他讲，我的父亲在上面，我要尊他为念。那他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啊，耶稣没有不尊敬的意思，耶稣就是把约瑟重新把他排一排，让他知道一下你是养父 ，OK 啊，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很佩服，但是我要听的是我听上面的啊，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可我最受感动的是什么？圣经当中几乎就没有再讲约瑟了。到最后的时候，凡是有讲到的时候，就讲耶稣跟玛利亚。那到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是讲说，那就是我的母亲，他父亲没有在了。我相信耶稣不是不孝，我相信约瑟不是生他的气，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约瑟自己去旅游，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那大部分人就是说，约瑟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可能是离开世界不在了啊。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约瑟。跟玛利亚，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做父母亲，他们做了什么？那么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看，我相信呢，这个约瑟哈，他的在世的时间可能不太长啊，但是他善用他的时间，他善用他的时间。为什么讲说他善用他的时间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养育啊耶稣，然后耶稣之后呢？啊，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玛利亚又生了，玛利亚跟约瑟又生了其他的儿女啊。那么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到他们到底生了几个儿女呢？圣经并没有完全记载他们儿女的名单。 但是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非常特殊，除了耶稣以外有两个孩子非常特殊。第一个是雅各，雅各就是写雅各书那个雅各，好，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个雅各，这个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儿子。啊，第二个呢，就是犹大，不是出卖耶稣那个犹大，是耶稣的，就是啊同母异父的这个啊弟弟犹大，就写犹大书那个犹大。啊，你会发现了一件事情哈，就约瑟圣经没有记载他年龄多长。但是这个做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我在讲哈，母亲的影响一定很大，因为很多人讲玛利亚，那么我今天的重点是讲父亲的话，我就说啊，就约瑟，他肯定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啊。那影响很大的时候呢，雅各就是不是只是说啊后来怎么样，他乃是就是从小开始就是有很好的品格，很好的品格。啊，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就是啊，后来被选为教会的领袖，那么也是被神托付来写圣经里面的部分，雅各书跟犹大写犹大书。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哈，啊，神要在找父亲，找怎样的父亲呢？就是找有爱心的父亲，找怎样的父亲呢？就找有信心。有愿意顺服神的这样的父亲，那找父亲要找怎样的父亲呢？要找有智慧的父亲，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的父亲，能够掌握机会的父亲，不要等到最后临终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好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只有两间房子，一间给你，一间给他，那就完了。那这个不是，这个就不是上任时间了。啊，因为约瑟就很早就是啊训练他们的孩子，那这个是啊很好的。那么这个父亲呢，也是要学习会鼓励儿女的父亲，让儿女不要因为说我是做木匠的，你知道木匠呢啊，就木匠不是很高的职位，那么背景不是那么理想，那么有的人会看清说，那你是哪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你是加利利会出什么好东西，那么再讲你的爸爸也不过是木匠而已，有什么出什么好东西。那这个做父亲不因为自己出生的地点，或者说那个住的地方的地点，或者说是自己的专业，他不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感觉到自卑，使孩子们也就抬不起头，他在做父亲鼓励。那做父亲呢，就是立榜样，有很好的榜样，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父亲呢，不单是供应家里面物质上面的需要，那供应就是爱心的需要啊，供应这个家庭里面有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这一方面，那个属灵方面的那个重要啊，供应这一方面，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你说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约瑟就是一个刚才我们提到说有爱心、信心、顺服，那么智慧充足。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神在选约瑟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有他的原则。那么感谢神，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位父亲，那么就养出了很好的儿女。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受托在约瑟的家里面，那么约瑟就是一位神所选的养父来照顾。那么请大家注意哈，我们做父亲的要知道啊，神在整个历史圣经当中，整个历史当中是设立三个体制的啊。第一个体制是家庭，第二个体制就教会，第三个体制就国家。所有的根基都在家庭那边，家庭出问题教会出问题，家庭出问题国家出问题，家庭的头是父亲。你知道这父亲的责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大家彼此共祝说哎呀父亲节快乐的时候，我们父亲做父亲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说，神让我做一个，如果你要选的话，你可以选我，觉得我可以在你的国度当中做一点事情的人，让我能够真的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所以让我们 做父亲呢，立志做一个这样的父亲。如果你不是父亲，你就祷告，希望有更多父亲是合神心意的父亲。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主你自己在选召约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对约瑟不是很有印象，甚至可能也觉得他不会合格，但是神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知道你选他，我们就知道神你自己选他完全没错，就教导我们从这个你选约瑟的这些的过程当中所让我们知道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父亲。我们感谢主，愿意主祝福所有的父亲，让我们就是学习讨神喜悦，建立起就是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么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能够产生很正面的一个作用，在国家当中也能够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向你感谢，向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